六回，训配。却说知县虽知妖怪厉害，但是酷吟被盗，事关重大，只得亲自前去踏勘，吩咐打叫，把许仙一同带去。传奇三班衙役簇拥着官轿，打道出行，一路上吆吆喝喝，出了城关。只可怜许仙带了锁链，压在轿后，眼泪双垂。不一时，到了池塘跟手地方，跪下道：“禀老爷，这里就是了。”知县停轿，出轿将池塘一看，蛛网成风，是长久无人出入的所在，便唤许仙近前问道：“你昨晚在这里成亲，可就是这个样子吗？”许仙答道：“昨天原是这里，若就门户房屋，好生气概，如今却是大不相同了。”知县道：“这就是作怪呢，且同到里面去看一看。”便叫地方在前引路，后面公益三班压着许仙，跟随知县一同入内。知县见四处墙滩壁倒，柴草盈庭，池塘正面坐着曹公偶像，袍帽凋零，两旁木主摆设歪斜，后边有三座堂楼，也是潦倒不堪。堂中桌椅一些没有，楼板也参差不齐，便对从人道：“这样的破塌屋宇，怎说许仙昨晚成亲，岂有此理？”又换地方过来问道：“这池塘现在可有经管的人吗？”地方道：“禀老爷，向来却有子孙春秋祭祀，后来子孙穷竭，便不来祭祀了。今时出了妖怪，常常到外边迷人，因此有人知道的，都不敢经过此地了。”知县道：“竟然如此作祟，那还了得，且上楼去看个明白。”差人道：“这扶梯少了几级，不好走上去。”知县愤怒道：“总须上去看一看，倘然没有，只把许仙带回严讯，追究酷音在那里，不怕他不招出来。”话未毕，楼上呀的一声，窗已开了，知县便晓得有人在上面，和众人退到天井中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绝色佳人身倚楼窗。许仙高叫：“娘子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”娘娘道：“官人受了冤枉了，但此银并非酷银，官人但请放心，自有做妻的承担。”知县道：“你是何方妖怪，胆敢殃民盗库，还不下来领罪，还在那里妖言惑众吗？”娘娘叫一声恼父母，便说道：“汝本是名门闺女，我父官居处州总镇官，名叫白远方，籍贯四川，只因征伐蛮方，沙场战死，家中既无叔伯，又无手足，不能奔丧前往，暂住钱塘。若说这两锭元宝是我父任上的俸银，还望父母详察，不要屈陷我的夫君。”知县道：“你说不是妖魔，是个宦家之女，为神飞沙走时改行换貌，婢女也变作扫帚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娘娘道：“不瞒父母，奴在七岁时候得遇骊山老母，说我与他有缘，渡我到仙山上去，传授呼风唤雨之术，且能轮算阴阳，得知过去未来之事， 三年学成归来，所以我方才略施小术，怎说我是妖魔呢？知县道：“好好好，说的倒也干净，真像一个千金小姐。也罢，李记是千金小姐，可晓得我老爷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，是什么出身，哪里人，家中怎么样，共有多少亲定人口，说得明白，我就信你是仙家传授。”娘娘道：“怎么不知，父母是世代书香，府居北直梁乡县，狄姓周，季姓欧，两榜出身。”知县参言道：“这两句不算出奇，哪一个不知本县是两榜出身，世代书香，姓周吗？你可知我太爷是什么官？”娘娘道：“太爷叫周天禄，官为翰林院学士左春芳，太夫人今年61岁，上年8月做过少的，正令夫人韩氏，乃是姑表联姻，可是吗？”知县道：“这句话差了，若说夫人现在衙门，怎说在家？”娘娘微笑说：“说来还怕得罪父母，现在衙中的并非结发，乃是夫人裙带上的小丫鬟呢。”知县忙说：“这个不用说，我问你，我有几个儿子，几个小姐？”娘娘道：“一个小姐今年13岁了，两位公子，大的11岁，小的9岁，现在书房中读书。那个教读先生便是你的重堂叔父。”知县道：“这话虽是，你可知我住在城内城外，共有多少房屋，门面是朝南还是朝北呢？”娘娘道：“你家住在城中，门面朝南向阳，东首是城隍庙，大小房廊45间，后有园亭桂树，东边新造8栋楼房，尚未油漆完工，不知是也不是？”知县点头道：“奇呀，好像到过我家中一般。你既然是仙家传授，但本县库银封批不动，门户不开，千两花银从哪里拿出来的？况且我又是个穷官，赔补不起，叫本县怎生结案呢？”娘娘道：“奴只求老父母好好释放我夫，这些虚银两我来赔偿。你若不识时务，把我夫略受损伤，我便驾云先到梁乡县，立即上派温央，管教你家老小亲丁一起灭绝。到那时再来求我是没商量的。”说罢，闭上楼窗进去了。这时知县被这一吓，暗想：“我就算把许仙释放，这库银如何结案？”正愁闷间，腾的一阵狂风吹得天昏地暗，众人都吓得无处奔逃，只有闭着眼睛等死。只有知县口中默默求告娘娘仙女只是元璋，绝不敢，即刻开方便了。祷告方毕，风已定了，云雾也散开了。众人眼见青天，都说道：“天将晚下来了，请老爷回去吧。”知县正要起身，瞥见堂楼正中央白光照耀，足有一大堆，吃了一惊，只道妖怪又做起法来。仔细再看，原来是一堆元宝，正是库银，不多不少，只有18只。知县大喜，便吩咐地方到家取了包袱2块，将银包好，带回衙门中入库。此时县官出祠堂上轿，总差役带着许仙 促推进城回署，许仙人押借班房，听候明天发落，因为此刻天已晚了。知县回到上房，一夜不曾睡着，心中又是害怕又是踌躇，想不出两全的妙法。天明以后，便请师爷到牵押房中记忆。这名师爷很有才干，说此事都不打紧，新的宝银已经入库，就办他一个真赃假盗的罪名，从宽发落，只不过打了几把，发配两年就可回来了。知县点头称善，便传该房书吏入内备好文书，通详各县，待三天后上市批准。这一日，知县身坐大堂，书吏差役分立两旁，吩咐将许仙提出班房，带上堂来发落，将文书填了年月，发放到苏州徒罪两年。其实娘娘在池塘中早已算过阴阳，知道丈夫发配苏州，后日相逢，定在金昌门内，但发落的时候难免要当堂受责，所以娘娘驾云赶来，立在云端里往下注视，要保佑夫君不受痛苦。这个蛋儿，许仙正带到堂上跪下，知县道：“你是个安分良民，虽不曾亲自盗库，却不该贪恋女色，苟合成亲。本仙念你无知，格外施恩，问你两年徒罪，也不冤了你。”许仙道：“实是小人该死，知投罗网，金蒙老爷开豁，感不尽再造之恩。”知县道：“既如此，拉下去打20板齐节。”伸手在签筒里拔出4根签，往下一掷，旁边行刑的衙役当即一声吆喝过来，拉着许仙，好似一拿烟雀一般，把他底下的裤子褪下，到案前献过了板子，便将板子高高提起，嘴里吆喝着，正要打下，娘娘看见了，好不心酸，照这样雪白的肚腿正好受此苦刑，心里实在舍不得，只得口中念念有词，将一个指头向空中一画，底妆画到老爷屁股上去，一想悟好，究竟他是朝廷命官，我若惊动了他，岂不有犯天条？亏他转念得快，倒不如画到上房夫人腿上去吧。好在这位夫人并非正室，是裙带上的梅香，难为她一些也不罪过的，便画了过去。这一画不打紧，苦了上房这位奶奶，争宠镜头上立起来，裤子还没有上树，觉得眼前黑暗，被两个恶鬼一抓，按倒在床沿上，只听得豁达一声响，腿条上一着了一下，痛得他杀猪般叫将起来，说：“老爷坐堂打人，怎么打起我来？丫头，快出去报告老爷呀！”其实老爷正在拍案大怒，因为许仙口中并不互通其免，还到差役容情卖法，连打了几次盗版，忽见里面送出一张纸条，压在茶碗底下，上写着：“奶奶打死了。”知县暗说不好，又来作怪了，急忙吩咐停板放起，把许仙带上来。玉化道：“许仙，本再打你20板，念你年轻身弱，姑且饶恕，只把你徒配虚浆，格外施恩，你可知道吗？”许仙道：“多谢老爷恩典。”知县即点解义张生、李贵两名，命他们押解许仙到苏州投文收管，守了回批寄回，又向许仙训斥了几句话，就此退堂，慌忙去看奶奶，方知妖魔暗里作怪， 一面用好言安慰，一面请医生调治，务须细表。单说许仙同了解意，走出头门，仙有纸帐陈彪过来，叫声仙帝道：“这叫做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也是你连斋月会，不必悲苦。解意是张兄弟、李兄弟，一路权杖照应。”二解意道：“老大，尽可放心，令救汉文兄一路都在小弟等身上，绝不轻慢就是了。”陈彪道：“权杖大力，我有碎银几两，先帝全为路费。你的铺盖衣服，我已叫人到行中取去了。”许仙连声称谢，陈彪便同他们到酒楼中坐下，吃了几壶酒，先向许仙劝慰了一番，又对张离二姐一嘱托了几句。正说之间，药店中的老员外来了，就坐后便先开言道：“仙子，不料你平地风波，竟遭此祸，内中委屈我已明白，听得你奇解姑苏，特来相送。你的衣服都已发在周中，白银五两作为路上零用，还有剑信一封，你可收好。此去苏州，地莫生疏，我有胞弟王永昌，现在西豪卢家巷开张大升堂药材行，你可到笔投送，便向义中取宝出来，在他店内做生意，免得受苦了。”许仙急忙谢道：“叔父如此恩待，为难报答，今一官司机身就在这里拜辞了。”老员外口称：“不敢。”双手扶起，原来并非叔侄，实是师徒，因许仙的父亲和王永春、王永昌都是至交好友，结为盟兄弟，又称临终托付，又称临终嘱托，所以许仙长大后便送到王家学业，一直总是叔侄称呼。此时解意在旁催促动身，许仙回头向陈彪道：“相反纸张回家，说我多多拜上纸子，叫他不必悲切，不过两年之久，我就回来了。”陈彪道：“先帝路上保重，诸事全仗二公，我因县中有事，不及登舟相送了。”说毕，解意就同许仙离了酒店，登舟往苏州去了。欲知道书逼盖情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